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的台湾的主要的媒体啊，重点呢都不一样了、啊，大家呢各有所好。好，那比较正统的大模大样的哈，比如说中国时报呢还在昨天的那个拜登下令要体检，那当然这个是美国中心主义了，体检的美国的四大产品的供应链，包括了半导体晶片，那电动车的电池，那跟防疫有关的药品还有稀土，那这四大类的产品，那拜登的概念就是说，那这个每个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的概念，尤其贸易战呢打了几年之后，打得大家越来越不安了，都发现不见得呢只有导弹啊核武器呢、啊、会要你的命，那即使是在这种的日常的经贸往来当中的上游的这些呢操控，只要呢脖子被卡住了之后，我日子呢都很难过。好，那的做体检。好，那再来呢看到的这个苹果日报，因为香港的背景啊，所以对于呢台港的问题来讲呢，他会呢琢磨比较多。那这个问题呢在苹果日报上面来讲会有比较多的呈现啊，就是香港的演艺人员同时在香港黑白两道呢可能都混得还蛮熟的向华强。那其实向华强当然被认为呢，他在因为很多的演艺人员现在也都很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向华强呢，立场被认为是亲北京的。坦白讲，就香港现在的演艺圈里面的大咖，你要说哪一个不会被台湾认为亲北京，我还真的不太容易想。我讲的是大咖哦，像向华强这些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那你说成龙呢？刘德华呢，你甚至于唱歌的像张学友呢，很难不被台湾如果要做文章的话呢，我告诉你那个四大天王都不用来台湾了，演唱会呢都不用办了，台港关系现在烂透了。好，但是这个向华强的申请呢在台湾的拘留呢结果呢被驳回了，那理由呢是恐怕会危及到国安，因为呢担心的向华强在台湾呢申请到了这个拘留权，因为他的媳妇儿呢是台湾人。那样媳妇儿是台湾人，其实这个然后都还要大做政治文章，你就知道台湾的其实每一个国家的保守性啊，从移民政策是看得最清楚的。这当然呢不是只有台湾了，大陆的移民政策也很保守，日本的移民政策也很保守。严格讲起来呢，亚洲国家呢，东亚的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说呢，儒家文化圈子里面，虽然从西方人眼里看起来你们都长一个样子，可是呢，彼此之间呢，都还是觉得自己的差异性还蛮大的。好，那向华强的这样子一个申请拘留呢，被驳回。当然他之前呢演赌神啊，在电影赌神当中呢饰演龙武的香港影视大亨呢向华强，跟他的这个长子呢叫向佐，去年底呢因为这名字就取了吧，向佐。如果我告诉你，向华强如果当初把儿子，因为他的佐是辅佐的佐，可是呢你光看到向华强跟他的儿子叫向佐这两个名字，光你们两个叫这个名字，你在民进党执政，你要申请来台湾拘留，你想都不用想。我告诉你，名字取得好不好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常常开玩笑讲的，像我们的法务部的次长叫蔡必仲，那个呢一定是升官的嘛。选前我就跟你讲，蔡必仲，蔡英文必仲，出来呢哇啦哇啦乱讲一通，当个法务部的高官官员，天天呢都在那谈政治，而且对于自己介入政治呢直言不讳，大家对他莫可奈何。像蔡必仲那种名字取得好，那当然了，就是呢那种升官图呢，就是呢一片光明。在过去其实类似这种的情况在台湾呢也很多、啊、在过去呢李登辉的时代，有一些姓李的，我就不说了，因为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哈。就是名字取得好啊，那个我一叫你名字，就觉得好像在祝福我自己一样。对当老板的来讲呢，天天叫着越叫越开心啊。那个人呢，非得要留在身边不可。可是你想，这个叫做向华强的， 要死了，你还来，你还来台湾的申请，申请居留权。你像华强，如果你叫向台强，我保证你成功。他儿子更糟，他儿子呢取名叫向左，你如果叫向右，那还没问题。你自己叫向华强，你儿子叫向左，你还想让他台湾呢在这时候申请居留？我管你媳妇儿是不是台湾人，我光看到名字就不爽。你可以把我当开玩笑啊，不过。我不觉得这个是玩笑，就是说，中国人讲必也证明乎啊，中国人讲文字狱啊，这种必也证明乎，在这种字眼上面呢，做这种感觉，我文章向来是政治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好了，那反正呢，移民署呢昨天证实呢已经驳回了申请。那据了解呢，是因为向华强父子跟中共关系密切，我方担忧呢恐怕危及国安。哇，我要是向华强，我光听到这句话呢，我就很爽，俨然呢就是呢赌神的真人版一样。好，那就因此呢，就以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22条规定拒绝。你看到最后说最近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大部分都在谈的就是说台湾要不要更开放香港人申请来台湾居留。你会经常提到，就是说，当然这个我已经提很多年，其实从马英九时代呢就开始了，就是港澳地区呢移居到台湾或者移民到台湾申请在台湾定居的，申请了台湾身份的港澳的民众呢年年都创高。但是2019年反送中事件之后，理论上来讲民进党把香港呢玩烂了玩残了玩黑了，那把人家玩到这个样子，理论上来讲你应该开门，香港人进来了之后呢应该尽可能欢迎。所以呢，向华强跟他的儿子他们一家人被拒绝，那个是特例中的特例啊，就告诉你政治不正确没门儿。好，那另外联合报的重点呢在早教公投上面，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说。自由时报呢在讲旅游泡泡的这个松绑，就是小规模的放宽。好，那昨天呢因为谈新疆哦，我觉得谈的不够，因为后来时间不够了，所以呢就被卡掉了。我等于是把昨天和杨永明聊的一半哦，那我自己的一些的整理跟想法，因为它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你从最近比如说昨天的震惊龙凤配，今天的9点半钟还有龙行天下，那我们要再谈别的。不过在昨天的震惊龙凤配里面呢，我们也谈了一些，就是你记得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上个周末呢G7 的开视讯峰会。换句话说，不管是拜登也好，梅克尔也好，马克宏也好，菅义伟也好，好，那这杜鲁道也好，好，大家呢透过视讯，那七大国观光工业国，那我坦白讲，这种七大工业国是1973年的认定的所谓的七大工业国。这七大工业国里面，对了，你认真看一下呢，这七大目前都还排得进的全球的十大，都还能够呢排得进来。严格讲起来，你要说它是七大工业国也还 OK， 即使是意大利。可是这七大工业国里面来讲呢，已经不是独大，因为这里面没有中国，没有印度，那也没有俄罗斯。也没有现在呢全球的经济体呢排名在第11的比如说韩国，没有。好，那这七大工业国呢在开会的时候，两个小时左右的视讯会议，他们没有谈缅甸，反而呢在谈中国。你就知道呢七大工业国的那种的意图呢，引导某种带某种的政治风向的那个意图呢极为明显。当然并不是说呢 G7 的架构里面呢他们就完全呢不提呢缅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呢我骂了两天的关系呢，大概不会了。好了，但是 G7 呢他们就透过呢就是说外长层级的会议， 他们呢就开始呢对缅甸做了一些指指点点，想要形成一个呢外长层级的共识。可是我认为那种所谓的降低层级的表达，基本上只是在回避问题。在 G7 的峰会上面没有提当下你真正该关注的缅甸，反而在关注中国。尤其今年的 G7 的轮值 主席国是英国，英国对缅甸的事情没有挂头牌，摆在呢最优先的提案，那很怪，那绝对是刻意的。好，那 G7 上面呢谈中国，但是也谈的呢哩哩啦啦，就是各言而至而已啦，就大家的立场不一。老实讲，谈缅甸了、啊、也很难达成一致性的立场，因为呢日本铁定不一。好，但是呢不谈缅甸只谈中国，那也实在太虚伪了一点，基本上面就只是在操作一个反中情绪。好，但是呢谈中国呢谈些什么，诶，他们对新疆的那兴趣大了。新疆的这种的调子、啊、是从去年当疫情中国的疫情呢稍微缓和之后，随着呢川普特朗普呢美国的大选的热潮，那热潮反中议题，那国务卿呢蓬佩奥这些人呢带头，那在中国的许多的这些呢议题上面，不只是台湾了、啊、香港，那西藏现在谈的比较少一点，那新疆呢是最近谈最多的，就是呢维吾尔族的再教育营，他们把它呢就当作是呢这concentration camp 就集中营了，把它当作是纳粹集中营一样。因此呢你看到呢美国的这一些的政治人物，不只是呢蓬佩奥，就是用一种很概括的用种族灭绝的理由，甚至不管是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都倾向于呢就是用很简单的种族灭绝 genocide 英文 genocide 去形容呢新疆的这个就维吾尔的再教育营。虽然维吾尔的再教育营也不是这么的神秘啊，因为维吾尔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再教育营，如果我来用一个名词定义，在台湾的比较能够理解的，它有点像是啊，像是过去早期的职训总队。什么是职训总队？它是一个预政管理的辅导机制。当然，并不是说那些都是受刑人，而是新疆的问题呢，有除了就是说呢多民族的问题之外，也有外力的介入。里面还有什么？里面还有经济面向的问题。就是它不只是呢维汉之间的关系。的就是说因为族群问题的关系的传统性的紧张，还包括了呢新疆的这些呢贫穷问题。可是当你要用 genocide 去形容新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西方国家，我说第一个不成无物啊，你要用一些专有名词。 genocide 这个字眼，种族灭绝这个字眼，又不是中国定的，又不是呢某一些的浪漫的学者挂在嘴巴上面的。 genocide 种族灭绝是国际法里面的法定概念，就像陈时中说大中华区不是呢就是说呢标准的这个法律用语，但 genocide 是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上面来讲是标准的国际法的用语，它有特定的指涉，有精准的定义，它是大量的数量性的个别国家的用暴力手段的，那对于特定的族群的所进行的就是说呢屠杀，或者是呢族群的繁衍，包括文化面的清洗。好，那当你说那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的文化呢是不是被清洗，这个东西可以呢再讨论。你要看看呢他的所谓的这个教育营里面呢到底在教育什么。基本上我说了，他基本上像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强迫的职业训练。 当然里面会不会呢涉及到一些的政治教材，可能难免，但是如就算说可能难免，但是对每一个国家来讲，基于自己的内部统合，尤其像是中国50多个民族，绝大部分是汉族，但是呢少数民族加总起来的比例也大概将近10%吧。好，这样子的一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各个地方，如果说没有被挑逗，没有一些呢特定的就是说呢殖民强权的历史背景，那相安无事，大家呢共荣发展，就像在我们所说，在我自己所受到的政治教育里面，从孙中山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发动，像汉满蒙回藏苗瑶，那这种的所谓的台湾，就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这个是呢中华民国创建了之后的口号，五族共和，大家共和。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共和，这跟呢孙中山呢在革命的时候呢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把这个鞑虏呢要赶出去。但是呢，一旦国家成立了之后，就是五族共和，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都一样，革命概念嘛。好，可是维吾尔族，新疆的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状态，它背后终究是有一个东伊运。那个东伊运呢，就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的那个全名，就我们简单叫东伊运了，就运动组织，它基本上面是个恐怖组织，不是基本上是个恐怖组织，它就是个恐怖组织。那不要说呢，2014年的几场呢，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非常血腥的恐攻，尤其是昆明火车站的大屠杀。那个呢是光是视觉震撼，你就很难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另眼相待。那在2014年之后，你记不记得我特别提到2015年中国大陆啊，北京呢创造了一个新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安会出现了。2015年为什么？我当时就讲，就是说那个是反恐需求，进广告。好，刚讲到呢东伊运啊，东伊运因为他在1993年的时候呢，他以一个恐怖组织的形态出现。那个时候呢，其实呢，在整个的伊斯兰运动的大爆发，包括呢阿富汗的塔利班，因为塔利班里面呢，塔利班跟东伊运呢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的。塔利班里面呢，甚至于还成立了一个中国营，据说，来自于新疆的，有很多新疆维吾尔背景的这些人士，那加入了这个中国营，进行了恐怖组织的训练。好，那这恐怖组织训练，你说这个到底是传闻还是真的？那你要回头呢去看呢昆明。回头呢去看呢乌鲁木木齐在2014年呢所发生的一连串的爆炸案，不要说呢更早的时候呢，在2008年呢，就是说呢北京奥运的时候，那年防恐虽然防得很用力啊，不过呢各地呢还是传出了一些的零星的，就是说呢恐怖事件。好，这个呢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基于它的国家主权呢跟国家主权跟安全，它势必呢会做一些的反恐的强化。这跟2019年的香港呢是有几分的类似的。香港的黑豹就是因为你所采取的手段已经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手段。好，那这个东伊运所谓的恐怖组织呢，跟种族灭绝一样，它都是有严格定义的，在国际法跟国际政治，甚至我们念国际政治，在学术界的语言上面来讲，它都会有一个努力做出来，大致上面大家有共识的定义。这个恐怖组织，2002年的时候，联合国的安理会在2002年已经把东伊运，那东突厥斯坦的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呢列为就恐怖组织，2002年联合国就已经列了。那美国呢也是一样，美国的国务院很早在2002年呢之前也就已经把东伊运呢列为恐怖组织。可是你看，为了配合政治炒作，去年11月7号是什么时候？11月7号呢，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完3天。 美国总统大选完三天的时候呢，那个末代的国务卿蓬佩奥呢宣布把东伊运呢从美国的恐怖组织的名单当中除名，就是大玩新疆的意思。